大家好，今日系9月10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边请听报道。
呢两日流出咗一份21大绝密名单，将习近平最依赖嘅两大心腹直接清零。呢次系一次非常明确嘅政治叫牌，中南海入面有人要夺权。呢两日，一份中共21大政治局常委名单被曝光，总书记竟然换成早已经被习近平边缘化嘅胡春华，李强任人大委员长，现任广西书记陈刚任国务院总理，石泰峰任政协主席。另一个关键细节就系习近平最大心腹蔡奇，同埋被认为系习近平接班人嘅丁薛祥喺呢份名单入面双双出局。习近平曾经在全世界镜头面前将胡锦涛架出会场，现在胡锦涛属意的胡春华接掌权力，习近平的心腹就被清零。这份名单释放出来的信号显然对习近平相当不利。海外时评人郭军认为，在中共这种黑箱体制入面，最高层人士不可能提前公开这类名单内容，未必准确，不过亦唔可以当成普通政治谣言咁样掉埋一边。呢个其实系一次党内派系喺度试探。而呢份名单要成立，有一个必要前提，就系胡温势力仍然喺幕后运作，而且已经得到军方支持。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就认为呢份名单唔系真嘅，团派组已经瓦解，蔡奇系习近平最倚重嘅心腹，不可能被排除在外。不过有意思的是，蔡慎坤亦同意一件事，这个不是普通谣言，而是体制入面有人故意放风，试探习近平阵营的反应，目的就是搞乱习近平4连任的布局。名单搞动牌局的同时，台底下已经有人动手了。7月底，北大河会议前夕，已经退休2年的五矿集团前总经理郭文清突然主动投案。郭文清是前常委栗战书秘书帮的核心班底，两人据讲关系匪浅，退休2年之后仲要被督查，而主动投案就意味着他会配合调查。那郭文清准备交出哪个呢？紧接着X 账号正经伪助爆料话，律政书的女婿蔡华波曾经是郭文清的部下。精英论坛分析话，律政书当年主政黑龙江时提拔的旧部，近期亦接二连三落马。综合这样看，这个恐怕是一场有节奏的政治倒查。为什么要针对律政书？19大嗰阵，正正系栗战书落力操盘修宪，帮习近平废除任期限制。当时习近平说服党内妥协嘅最大理由就系解决台湾问题。而家对台承诺遥遥无期，党内开始质疑习近平连任嘅正当性。呢笔账就算到当年嘅操盘手栗战书头上啦。精英论坛认为，目前中共高层内部的争夺已经全面浮上水面，清算栗战书就是要追查习近平非法连任。正正因为废除了接班人制度，现在中南海任何一些风吹草动都会被人放大成政变信号。习近平这个做法可以说是自断后路。不过现在北京真正害怕的，其实是街头上流动的8400万人。中共内部近期正正成立了一个极高规格的机构，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共掌握实权的2号人物常委蔡奇亲自挂帅。这个机构重点提防的对象就是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一个位极人臣的政治局常委，为什么要亲自去管送外卖、揸的士的人呢？显然，呢8400万人组成嘅新就业群体已经令中共惊到极点啦。呢班人每日穿梭喺城市大街小巷，对地形了如指掌。佢哋被压榨到生存边缘，只要一啲啲嘅火种就可以引爆。更加可怕嘅系，佢哋高度依赖网络联系。以前嘅工人被困喺工厂入面，比较容易控制。不过呢8400万人系流动嘅。一旦经济彻底熄火， 呢一班人一旦罷工或者上街，城市嘅物流同交通就會瞬間瘫痪。常委亲自落场，啱啱暴露咗中南海对呢一股基层力量随时可能失控嘅恐惧。中共可以防8400万人造反，但系就冇办法预防外部打击。再过两个星期，习近平就会出访美国，而美国啱啱就送咗两份见面礼俾佢。9月8日，中情局副局长 Michael Ellis 极为罕见咁公开表态话，要扩大对中国嘅情报范围，中国企业已经成为合法嘅情报目标。呢、这个就等于正式反面。同一日，美国军工新创公司启诺发表全新嘅圣歌远程巡航导弹。公司总裁毫不避忌咁话，呢一款导弹就系为咗对中国作战而设计嘅，佢造价极低，可以好快速咁大量生产，年产量达到12000枚，由菲律宾发射，射程达2000英里，可以直接覆盖由海南、厦门一直到上海等东南部军事同经济重镇。中共另一个盟友亦正经历同样嘅崩塌。以色列第14频道9月9日爆出猛料，伊朗国会议长卡里巴夫在一场闭门会议上承认，好快就撑不住了，仲说我们全部都窃取了几十亿，不过我们再都没办法长时间控制民众。卡里巴夫说，局势令人绝望，货币暴跌，通胀高企，资金短缺，战争造成的损害几乎难以弥补。川普已经找到伊朗的致命弱点，不过德克兰就无法预测川普下一步会怎样。卡里巴夫想出来的自救方案，就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后再挑起一场战争，赌川普会因为感被削弱。卡里巴夫的说话可以外泄，和北京的21大名单可以流出，本质上是同一件事。当一个政权快要撑不住的时候，入面的人就已经不再理规矩，个个都开始提前找逃生出口。对于这份21大名单，各位观众怎么看呢？如果你认为这份名单是反习势力叫牌逼供，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这个是习近平阵营故意放出来的烟雾弹，用来引蛇出洞，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中秋送礼最怕就是心意到了，但对方用不着，最后塞在角落头吸尘。今年不如就送款日日都啱使的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台湾研发生产，有国际食品安全认证，温和调理代谢，又不伤身体。好多客人都买嚟送俾长辈、朋友，甚至自己食。每日一啖嘅天然保养，代谢好咗，身体自然 fit 咗。而家正推出超笋嘅优惠，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送礼唔使贵，最紧要啱使。健康520，等你嘅祝福日日喺佢哋嘅身边。
我哋见到前两日，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韩国国际会议上面收到中方的纸条，然后当场读出来回应这件事。现在又有了最新的后续。9号那阵，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在没有直接点名的情况下，将菲律宾防长这段发言形容为哗众取宠、挑事生非。中共怎会吞得落这啖气啊？被人当众羞辱，是全球68个国家参加1000多个代表在现场被人羞辱完之后。所以呢，对此有什么反应？特奥多罗今日回应了。特奥多罗今日在10号的记者会上面对记者表示，他说我不是演员，所以我不懂戏剧表演那一套。随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还特别提到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之前关于美制招的表态。他当时是这样讲的，他说还有什么比起王毅声称美制招只是用于和平目的，而且绝对不会将这个岛军事化，更加具备戏剧性呢？这一番说话真是令人深思。哇，又给了中共一记响亮的耳光。特奥多罗还指出，他在首尔防务对话会上面收到中方纸条的反应是一种本能反应，这样和中方的反应形成了对比。所以我决定终于公开指出中共这一点，就是要有一些羞耻心。他说这个关乎体面和得体的行为，我认为这个是基础，也是根本的问题。而世界对中共一直都是过于娇惯和纵容， 呢样亦都促使我最终决定公开针对呢种行为提出异议。所以又是一个超级强而有力的回应。除此之外，我们见到菲律宾和中共的紧张关系再次传出升级的消息。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在今日10号正式指控中共，说在7号那阵向一架正在卡拉延群岛上空执行任务的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没有武装飞机，即是完全没有配备任何武装设备的飞机，发射了多枚照明弹，而且是在不同的地点相继发出，情况相当危险。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强烈表示，中共这种鲁莽的做法严重威胁到我们的航空安全，并强调会继续在那个区域进行巡逻任务。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司令加元亦都表示，他说针对一架非武装飞机使用照明弹的行为本身就说明了一切。所以简单明了，大家都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据报道，我们见到在飞行过程当中，菲律宾海岸防卫队的机组人员当时仲观察到有大量中共海上民兵船只停泊在主壁礁和美济礁的色湖入面。当时这个卡拉延群岛，大家知道这个群岛好像其他几个有争议的地点一样，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冲突的热点之一。
美东时间9月9号，苹果史上首款折叠 iPhone 终于亮相。这个是近年来苹果在外观上最大胆的一次改版。全世界的果粉一早就摩拳擦掌等着抢购。不过中国市场今次就只能够束手无策，因为首发名单里面根本没有中国。卡住中国上市的是一样你我平时用开几乎感觉不到的东西，实体 SIM 卡插槽。今次苹果作出一个重大决定，不要实体卡槽，全机改用 eSIM。 什么叫 eSIM？ 以前我们换号码要拎支针督开手机旁边那个小孔，插入一张小小张的胶 SIM 卡，手机才有电话号码。 eSIM 就是将这张 SIM 卡整成晶片，直接焊死在手机主机板上。你要申请手机号码，不用再去门市拿实体卡，只要部手机连上网，再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将电信公司的号码下载落部手机。这个当然方便得多，但对中共来讲就踩中维稳的红线。中共最怕两样东西，第一担心失去物理控制。在中国申请手机号码，你要拎着身份证去营业厅影相做人脸辨识，手机号码到手的同时，你这个人就和你在网络上的所有行为绑在一起。这个就是中共掌握舆情维稳的地基，顺着手机号码就可以摸到你的家。现在转用 eSIM 三分钟就可以在家里开通号码，营业厅的实名制监控就被架空。第二，更加令北京睡不着觉的是防火墙可能会被开后门。eSIM 最强大的功能就是你可以随时下载一个境外电信商的号码，当你用外国号码在中国上网就是国际漫游，你的网络数据会直接传送去外国电信商的机房，不经中共防火墙出口， Google 油管随便睇。以前你要翻墙还要想办法找一张实体香港卡或者美国卡，现在没了卡槽，只要按几下荧幕下载一个境外号码就得。这项技术等于将翻墙的门槛降低到几乎没有。去年苹果发布 iPhone Air 就是卡在 eSIM 审批，在中国迟了一个月先开卖，当时中共是怎样处理？一句讲晒，用旧制度阉割新技术。中共逼住苹果为中国单独整一批特供版手机，入面加入机卡锁定同位置追踪。原本 eSIM 的卖点就是云端开卡，点知中共硬性规定，就算你用 eSIM 都一定要亲身行入电信营业厅，带着身份证露面办理，将手机号码写入 eSIM， 不准代办。而且这部特供版手机还被锁了地区，不可以下载境外的 eSIM 号码。如果你出国可以安装当地的 eSIM， 但就必须开启定位服务，中共随时掌握你人在哪里。现在苹果最新的折叠机又来了，全线取消实体卡。中国媒体传出消息，因为三大电信商的审批进度卡住，中国版又要延迟发售。这件事对苹果营收绝对是重创，但北京宁愿另外企碰壁， 都唔肯俾一部唔受控制嘅手机入门。不过取消卡槽系成个手机产业嘅趋势，业界预计到2030年，全世界嘅手机都会以 eSIM 为主。同一部手机，全球各地都开开心心预购，而中国几亿人嘅市场仲喺度苦等一份官方批文。当未来全球高阶手机都掹走卡槽嘅时候，中国就只剩低两条路，一系放宽管制，一系将中国市场同全球供应链切断。各位观众，你觉得中共最后会选择边条路呢？欢迎你分享你哋嘅睇法。
我哋嚟睇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见到伊朗媒体今日报道话，美国寻晚对佢再次发动咗空袭，包括伊朗的格什姆岛和阿巴斯港附近都传出了爆炸声。有当地居民透露说，他们听到的巨响也都感受到明显的冲击波。另外，伊朗媒体还表示，美军空袭了两个南部城市希里克和米纳布地区，当地传出了多宗爆炸事件。但是我们看到目前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到现在为止还未发布正式的打击声明，可能要再等下看下点。另外，特朗普总统昨晚9号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大会上面表示，我们注意到佐号山附近有些活动，我想奉劝伊朗不要玩花样，因为我们将不得不狠狠地打击你。特朗普仲好风趣咁讲，隔空对伊朗最高领袖讲话，话如果伊朗想拥有核武器，佢就会打电话俾伊朗最高领袖，然后客气咁问佢，话最高领袖先生你好吗？除咗对伊朗猛烈轰炸之外，仲有啲咩我哋可以为你做嘅呢？另外，喺寻日我哋留意到，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呢间智库正式发表咗一份最新嘅卫星图像分析报告。报告当中详细显示，伊朗的核工程重点已经由以往大规模的挖掘工作，即是在浩山这个地方，现在逐渐转变到向内部施工，以及针对隧道入口进行加固工程，现场有非常明显的作业施工迹象。另外呢，其实 CNN 在报道里面还披露了另一个重磅消息，就是其实由2月28号战争爆发前一日开始，美国五角大楼就一直在筹备对伊朗号山核设施进行一种机密武器的实弹测试。这种秘密武器就是俗称的下一代美国穿透武器钻地弹，新一代的钻地弹。为此，五角大楼在2月27号即是开战前一日签署了一份价值120万美元的紧急合约。根据一项具时效性的国家安全指令，在新墨西哥州的白沙准备一个地下测试设施。但是报道里面亦都明确表示，他们现在目前无法独立核实这次测试是否已经实际进行过了。根据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认为，浩山这座花岗岩山体是异常坚固，即使是美国五角大楼现在拥有威力最强大的非核炸弹都没办法将它摧毁，因为目前只有战术核武器才可以对它造成破坏。另外，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也都在今次共和党大会之前昨晚再次发布了一条片，在一分钟的影片里面就讲现在伊朗怎样怎样的，最后还喊话伟大而骄傲的伊朗人民，等他们在美军行动结束之后接管自己的政府，即是再次呼吁伊朗人民快点采取行动。而另一边呢，伊朗今日有一个非常重磅的举动。路透社在今日10号引用伊斯法尔通讯社等伊朗媒体的报道显示，现在伊朗暂停征收一项 10% 的运输附加费，这个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目前暂停了。对象是外国船只运输进出伊朗的石油、天然气还有液态石油产品。伊朗总统府的法律事务副手下令暂停征收费用，直到政府批准并公布最终哪些产品需要缴纳这项费用为止。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还提到，这项收费其实增加了油气产品的运输成本，所以在暂停收费之后，他们希望可以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并进一步吸引外国船队继续承运伊朗的进出口货物。 所以呢件事出现的背景咧，确实是非常之重要啦。因为目前我哋见到美军的海上封锁已经严重影响到伊朗经海路出口石油的能力，所以外界普遍认为佢而家系做紧最后的挣扎。但是佢咁样做系咪可以挽救伊朗已经濒临崩溃的海上石油贸易呢？又真系唔好话真系有人帮紧佢。我哋见到十号嘅时候，路透社今日刊登咗一份独家调查报道。入面引用了两名伊朗高层消息人士和另外三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伊朗多年来和中共之间其实一直存在着一套好像以油换货这样的特殊安排。伊朗卖给中共的石油收益未必是直接以现金汇回去伊朗那边，而是会形成一种可以用来买中国货的信用积分，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资金池，给他们在之后的贸易里面慢慢使用。即是送了一些油过去之后，钱就先放了那边，然后统筹一下他那里有个信用积分。根据可靠消息人士的估计，在过去一年里面大约有20亿至25亿美金这么多的资金是经由这种特殊机制进行流转。路透社方面还进一步指出，这套机制在过去一年里面至少有一次是被用来支付价值几百万美金的防空设备合同。换句话讲，即是动用了这一笔原本属于石油的资金去购买中共的武器装备。其实我们知道7月29号即是7月底，当时就引用过三名消息人士报道说伊朗签了份合同买大约300到400套中国制的便携式防空系统。当时消息人士说第一批货预计在几个礼拜内就会交付了。结果到了8月，我们见到确实有媒体引用伊朗反对派人士的消息，说大约有400套中国系统已经运了去伊朗。所以今天有另一份最新的消息报道指出，说伊朗方面已经从中共手上买入了几百套便携式防空系统，而这单交易就是以这套以油易物的形式进行成交的。而且据闻这些武器是经由里海运去伊朗的。所以看到中共这种和伊朗的秘密交易渠道真的超出我们的想象。另外也都有不少分析认为，美国现在要打的目标已经不只是伊朗本身那么简单，还要同时切断中共和俄罗斯向伊朗输血的那条背后秘密供应线。另外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在今天10号告诉 Fox News 听，就是8号那时伊朗不是用导弹袭击了约旦的美军基地吗？现在证实的确造成多架美军飞机受损，其中一架 A-10 攻击机被击中，损毁了一边机翼。另外还有大约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不过今天 CBS 已经披露，受损的8架 F-15 战斗机现在已经可以恢复执行任务，应该只是轻微拆损。同时我们再关注一下也门的战况，居然非常有意思，出现了大反转。也门现在的局势发展真的很有趣。昨日9号我们见到也门武装部队在胡塞武装控制区取得的重大进展，包括成功占领了马萨法特、马萨里亚山，还有其他几个胡塞武装之前一直控制着的战壕和军事基地等等。然后呢，在修复战略要地的过程当中，胡塞武装组织的这些武装分子和人员伤亡惨重，而且还发现在阵亡的人身上带着伊朗人身份的证件。所以媒体报道说是伊朗的武装人员直接参与了当地的战斗入面，他这个是东北方向的战线，是也门政府军有推进迹象的表现。所以外界一度以为这个胡塞武装会被彻底剿灭，结果今日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反转。今日10号在西部的红海战线，刚才提到昨日是东北战线，今日是红海战线方面，胡塞武装取得了重大突破。今日路透社援引三名也门的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现在已经控制了战略城市穆哈。咁慢啲呢，伊朗嘅媒体仲报道话，胡塞武装已经控制咗叫做祖拜尔市，仲有靠近曼德海峡嘅一个战略要地祖卡尔岛，呢个系非常关键噶。仲有另外有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而家呢个胡塞武装已经夺取咗也门红海沿岸嘅一个战略城市摩卡，呢个地方非常之重要。而今次推进呢，亦都令胡塞武装进一步逼近曼德海峡。 所以红海航运和全球贸易现在面临着更高的风险。有一名军事消息人士对另一间媒体法新社证实了这个消息，同时表示说胡塞武装是用重型火箭轰炸的祖卡尔岛，然后他们使用载满战斗人员的攻击艇冲击海滩跟住登陆。另外呢，其实昨日9号的时候，我们见到西班牙最大的通讯社埃菲社亦都报道表示，巴基斯坦的情报和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呢表示说正在考虑现在巴基斯坦要不要应沙特的要求，在沙特境内对也门的胡塞武装进行轰炸，来履行近期签署了的麦加公约里面对沙特所作出的承诺呢。所以现在这个局势这样出现反转之后呢，更加需要外界的援助。其实路透社昨日亦都发布了独家报道，证实巴基斯坦已经向伊朗方面转达了来自沙特的直接警告，就是要管住你这个叫做胡塞武装的组织。但是呢，巴基斯坦的外交部发言人在今日10号突然表示，目前没有讨论因为胡塞袭击沙特而采取军事反应。但是呢，强调说时机到了的时候呢，巴基斯坦将会根据这个协议防务协议采取行动。所以等于说今日突然走出来说我们未准备采取行动的。另外有两名伊朗内部消息人士最近向媒体透露，其实伊朗在上个礼拜已经静静向胡塞武装落的命令，叫他们去给 D 颜色沙特看下。所以伊朗不单止承诺会给胡塞武装更多资金和武器，甚至还派了多名革命卫队指挥官飞去也门亲自落场指挥战斗。而且还有报道指出，伊朗方面原本的盘算其实是想透过骚扰海湾国家，他迫使美国采取行动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经济制裁和封锁。另外今日有报道指了，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沙特高层已经在利雅得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高级军事代表开了会，这三个国家最后达成了共识。即是说地面部队是绝对不会踏入也门的，他们不会亲自派兵去也门那边进行战斗，所以未来所有可能的反击行动最终都会是由沙特领土发起的空袭来进行。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唯有拭目以待呢，看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那边呢究竟会不会真的采取行动。今日稍早的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就表示，保护也门海岸是符合国际社会、阿拉伯世界以及也门自身的重大利益，任何企图改变曼德海峡附近军事局势的尝试最终都会严重冲击到全球贸易。所以外界现在分析认为，这个是变相呼吁国际社会赶快介入帮手救助一下。咁所以其实头先提到呢，佢今日占领嗰几个岛嘅位置呢，全部都系喺曼德海嘅中间最窄嘅地方啦。咁所以呢个就系我哋见到就有啲似嗰个伊朗哈尔克岛嘅地位系非常之重要。大家睇到地图嗰个位置，如果佢真系俾胡塞武装占领咗，伊朗下令骚扰曼德海峡就更易达成目标。跟住落嚟要睇下事态点发展。我哋见到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近日再次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的袭击，幕后黑手就是伊朗，他在背后操控着。美国目前也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还强调在美国和沙特之间非常牢固的防御性军事关系。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国防部长 Israel Katz 在今日10号对伊朗发出最新警告，他说鉴于伊朗正承受经济上窒息式的封锁和巨大压力，好可能会决定针对以色列采取行动。所以我在这里再次严正警告伊朗领导层，任何针对以色列的攻击，无论你是出于什么理由，或者是来自哪个方向，甚至乎是误击都好，都会招致以色列强而有力的回击，绝对会为你带来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这些包括我们会打击伊朗的关键能源设施，因为这些设施为伊朗的战争和恐怖主义机器以及针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行动提供了资源和能力支持。所以我已经遵照总理和我本人的指示，以色列国防军现在已经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执行任务。我们对伊朗的打击会令伊朗倒退几十年，并且进一步动摇这个深受伊朗人民痛恨而且被人民渴望推翻的伊斯兰政权。
挪威首相斯特勒爆出震撼消息， 昨日一场空中惊魂差啲就改变俄乌战争的走向。斯特勒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起飞嗰阵，差啲同一架不明无人机相撞。当时泽连斯基正准备去挪威出席国葬。呢番话一出，各大媒体即刻引起轰动，元首专机差啲被撞。究竟是普京要对泽连斯基落手，定是要同摩尔多瓦开战？金融时报随后引述一名当时同泽连斯基同机的乌克兰高阶官员证实，确实有一架无人机在专机附近活动。乌方认为这架可能是一架沙克德无人机，一度考虑出动 F-16 拦截。综合媒体报道，当日至少有两架疑似俄方无人机进入摩尔多瓦领空，其中一架坠毁，另一架更加进入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北约紧急出动 F-18 战斗机升空追踪监视，并向边境居民发出防空避难通知。摩尔多瓦空域全面关闭，三班航班被迫延误，其中一班就是泽连斯基的座机。摩尔多瓦驻美大使库尔明斯基向 CNN 首席国家安全分析员吉姆修托表示，摩尔多瓦政府认为这架在专机附近坠毁的俄罗斯无人机很可能是蓄意行动，因为我们不相信一架喷射无人机会刚刚飞入摩尔多瓦领土做所谓的侦察，而那个时候乌克兰总统的飞机又刚刚停在机场地面上。不过调查还在进行，这件事不是偶发意外。罗马尼亚国防部长证实，这个已经是今年第四次有疑似俄方无人机闯入罗马尼亚。去年泽连斯基飞爱尔兰都柏林时，同样有无人机擅闯禁飞区。战争研究所说，俄军一次又一次将无人机撤入摩尔多瓦和北约边境，就是要令欧洲人慢慢习惯。俄乌双方的攻击目标一早已经突破前线战场。先看乌克兰，美国特使前脚刚刚离开，俄罗斯就狂轰基辅清晨，专门攻击粮仓和物流设施。卫报说，乌克兰几大连锁超市的大型物流中心全部被炸烂，高端超市 Good Wine 有400万欧元的存货一夜之间被毁，世界卫生组织的人道仓库和药厂三个月的药品亦全部被毁。基辅诺沃斯超市的货架已经空了一半，有超市考虑将仓库化整为零，搬去波兰，这样将会导致民生食品价格飙升。高端零售品牌 Bureau of Wine 联合创始人德米特罗·克里姆斯基估计，食品价格升幅可能高达 15%。 乌克兰的回应是大举袭击距离前线接近700公里的索契，这里是普京的度假官邸所在地，亦是俄罗斯达官贵人吃喝玩乐的后花园。乌军炸毁港口并消灭9个大型储油槽。泽连斯基还放话，俄罗斯领空已经不再安全，于是阿拉伯航空静静取消了部分飞往俄罗斯的航班。究竟俄乌还可不可以撑下去？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评估，两军在2026年都有足够资源继续打下去，短时间之内哪一方都不会崩溃。观众朋友，你怎睇？你认为最后首先妥协的会是饿肚皮的乌克兰，定是后院起火的俄罗斯？欢迎在下面留言。
看新闻看得太专心，成日忘记眨眼，回过神来呢，眼睛已经干到不得了，眼睛的疲劳是累积的，今天不处理，听日再加一点，后日再加一点。所以我们成日讲当日疲劳当日清零，润眼宝用石盒玻尿酸帮眼睛先清热，再深层滋润，将水润环境养起来，后边的保养先至吸收到入去。连结我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记得去睇下。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